我们这个课哈，跟神同行，一直提到从头到现在圣经里面的人物。我上礼拜讲到我们要做一个阶段哈，那不是说都讲完了没有，我还要再回头哈，有空的时候有机会的我要再回头再做第二个阶段的这个与神同行哈，但是不会是最近，但是我今天这一刻呢要做一个好像一个暂时的一个段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与神同行的整个的人物的这样子的历史中哈，圣经中里面的人物哈，我们常常把这些人物跟我们的生活就把它连在一起。那基本上我们看到，基本上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信心，你要跟他同行的话你要信任，在信任当中呢，当中有很多我们要操练顺服，特别是上一课耶稣跟父亲同行，耶稣本是神，他都下面下来做给我们看怎么样跟父亲同行哈。那里面有一句话说顺服到死，顺服至死。好，那到这里我还有一个结论性的两个人物，除了顺服之外，有一个最高的，我不能讲境界哈，就是一个最高的，我们可以在上面哈，在那个最高的点，然后去看到所有的美景，在那里享受这个与神同行的所有的。我们用一句话，以神为乐，可以真的以神为乐。顺服的时候，有时候是不快乐了，对不对？信靠的时候有时候是有点迷茫的，会惊慌，可是来到这个最高点的时候呢，你就一览无余，就像那个老鹰往上飞腾的时候，看到我们看不见的，它向远处，向从上面看到下面，整个全景都看到了，这个就是爱。跟神走到一个地步，你跟他的之间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啊。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在最中间，你知道是哪一卷书吗？圣经的最中间。好 ，OK， 诗篇是你，因为它很长，所以我常常说，如果诗篇找不到，从中间翻开，对，你会碰到诗篇。但是真正的从头到尾把它放到中间来的时候，是雅歌。它是最中间的最中心的一本书。当然这个雅歌让我们有时候很难去解释，很难去连结到底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哈。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知道神的心意哈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圣经放到我们的生活中来。那雅歌呢，事实上就是一首称作歌中之歌，所罗门做了1000多首的歌，这个他说是歌中之歌，他就是在，他是一个爱的歌，一首爱的诗歌，啊，那事实上，神造人的时候，赐福给我们人，还有跟他，还有人自己有一个关系，只要谈到关系，就一定有爱，如果关系没有爱的话，那可能是交易关系，可能是哈，就是，但是呢，神真的赐福的时候，他赐福我们的四周围的资源，让他滋生充满我们四周围我们享用的资源，然后他赐福人的时候，他赐福给人有这种能力去治理全地，接下来他设立的关系。他自己本身跟亚当是父子的关系，所以在那里呢有几个关系出现。第一个是父子，父子的话是什么？ 是一种，我说父子哈，情深。我们从耶稣跟神的关系就会看到，好，整个就是依在他的身上，然后到最后要上十字架前的祷告，约翰17章你去看一下，多恳切， 他祷告的是自己跟神的事情，祷告的是为神所爱的这一群人的祷告，那种父子情深哈，情深。那我们发现有另外一种关系，就是在耶稣下来的时候跟我们表明的主仆的关系。这主仆的关系呢，表现出一种恩跟诚心的诚，忠诚的诚哈。耶稣说，我不再称你为仆人，如果我们是神所造的，如果神把我们当仆人，有没有话说？我们不会抗议吧，因为有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服侍人，他来也是 当人的仆人哈，所以他就教我们说他怎么样有仆人的心，我们要仆人的心。但是他说一句话，他说我不称你为仆人，我称你为什么？朋友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这些就是关系上面的一种哈，一种对我们的一个触及到我们心里面应该跟他连结的。所以在这种，所以我们唱那首歌有没有？耶稣恩友，还有谁比他更好的更亲的朋友哈？西方有一首歌叫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我们东方有一首歌，中有一首歌叫什么？他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有没有？谁会唱那首歌？我对于现代诗歌比较，我知道那首歌，可是要哼出来就不会哼了哈。阿日莎，他是最我最知心的朋友，好。对，好，这个就是在这里表达的一种恩，朋友真有恩，还有诚，很诚恳，非常忠诚，而且非常坦诚。好，那么在创世纪里面有一种关系，好，这个是耶稣来呈现给我们的，就跟我们更拉近了。主跟仆是连接在一起的，仆人的位置，主人的位置，好，那仆人要做什么，这个都是到耶稣来把它表明出来。但是在创世的时候，神还赐福一种关系，这个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。夫妻的关系是一种亲，是一种近，或者说蜜，甜蜜的蜜。好，当我们讲到说爱的时候，就要包含所有这一切，有情，有深情，有恩，有诚，有亲，有蜜，这个叫做爱。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哈，绝对不是你在电影中看的那种情节，也绝对不是你在念那种啊，看那种爱情小说的里面那种挑起你的一些情愫的那些啊描述。如果那是真的爱，今天不会有那么多的夫妻问题，不会有那么多的亲子问题，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。因为这个赐福神所立下最重要的，雅各书是希伯来人在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必须要念的它篇章不长，它必须要念的，从头到尾把它念过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亲身领受到神跟他们的这种情深恩诚跟亲密，他们认识这一位爱他们的神，那他们也真的是爱他，只是呢到后来呢还没有进入正轨，没有接受耶稣，没有接受神所给的方法跟他的道路，走上那个律法的这个方向去了。所以这一些呢，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的第三章那里出现了，这里本来是赐福啊，你注意看那神赐福给我们的资源，赐福给人，赐福给这些关系，后来变成什么？变成咒诅。因为这个罪的咒诅，使我们今天本来是爱的，变成伤害， 本来是很享受的变成不满足，就是这样，我们整个扭曲啊。所以基本上我们说我有爱的时候，或者我领受到爱或爱人的时候，应该要呈现到这些啊。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说，没有条件的，没有边界的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我真的是在爱里面的话，我的情可以更深更深的深入，我的恩我的诚可以更阔广大的不便捷的来对待对方。如果我真的是在这个爱里面的话，我是不管什么都不能让我跟对方的关系有任何的离间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不存任何的我们之间的那种，那个叫亲密嘛。好，所以来到这里讲到啊，这一刻的时候我要讲的是最高峰，就是跟神同行是以爱来跟他同行。我们一路来越来越认识神是怎么爱我们。我们刚开始不太，就像孩子不太了解父母亲罚我也是爱我吗？他们孩子很小的时候不成熟，慢慢你发现，哎呀，这个爱太深奥了，这个爱太让我太享受了。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是用爱来跟随。那个也就是耶稣前面那一刻我提到，天人就合一了，神跟人就合一了，彼此就交融了哈。所以这一刻呢，我的大题叫做以彼此更强的爱跟主到底。我们看一下雅歌里面的啊一句经节哈，他事实上是说如此的坚强哈。那我说彼此更强哈，等一下哈，我看一下雅歌的第八章第六节，诗篇后面传道书，然后就雅歌，很奇妙哈。传道书虚空的虚空，也是所罗门写的。然后呢，他享尽了所有的荣华富贵，没有什么他没有的。他给我们一个结论，我们不要以为所罗门没有用哈、啊，给我们一个结论，早一点知道虚空。你现在想的、在要的那些外面的，但是到了雅各书的时候，他却马上跳到一个神的心窝去了，爱，所以很奇妙哈，哈哈。好，那啊，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，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，嫉恨和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好，因为他谈到死，是谈到死下面的形容那个死，他说爱情如死之坚强，那我把它写成比死更强。好，在你这个讲义的最后面第八章的第七节，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第六节，往下面一看的话就是第七节哈。啊，你讲义上也有最大的爱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好，等于说或许我人死了，为什么我说彼此更强呢？因为我们要谈的这两个人物有他们很不同的背景，却有共同的跟主同行跟神同行的一个最高峰的这个爱的表现。等于说呢，大难临头我要死了，他的爱燃烧得更旺，很奇妙的哈，很奇妙。所以这个爱，真正的爱的表达是我不是我要什么，是我要给什么啊！因为祖先给我们。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保罗。彼得，一个是保罗。我们知道彼得是掌握了教会新约教会的，等于说他开启了新约教会的钥匙。保罗是掌握了外邦人福音的门，所以呢，有那个以弗所教会啦、安提阿教那些是保罗 他的神分派他去做的一个使命哈。我在强调的从来不是跟主的人有多大的能耐，他们多伟大，我在强调的不是这个，我在强调的是说跟主一起走的人，像耶稣要走以前的祷告说，你我已经荣耀你了，我已经成全你的心意了，那现在也是我跟你得荣耀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成全我们这个满足，我们所有就是保罗所讲的，我跑进我该跑的，我打了美好的仗，然后怎么样，到了终点我守住了。好，我在强调的是这个，不是说哎呀要像他那么有能力，要像他那么出名，绝对不是这个哈。跟神同心的人，没有名气的人很多，好，有些没有被提的可能在天上还会是放在最大的位置。耶稣讲过啊，有没有最小的变成最大的哦？那一节我很觉得很，有时候我在思想那一节的意思哈。好，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人物哈，他们那种比死更强的爱，众水不能熄灭的爱，使他们跟主走到最后那个地步。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下，彼得是一个渔夫，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，也是律法家，也是哲学家，他在名人的下面受教，那个时候哈，希腊的一些那个哈，他有两个国籍，哇，这种人怎么样？很厉害啊，而且大家都很羡慕。好，很奇妙的是，到后来呢，他被抓的时候，犹太人办不了他，因为他就把那个罗马国旗就弄出来，说你敢办我吗？我要申诉到罗马的哈，他的那个去。啊，所以也因为这样子，他又多传了很多福音。对呀，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名、很有钱，哈啊，有富，然后有才，哈，又有势的人。这个是渔夫，渔夫有专长，他自己可以打鱼过生活，啊。这两个人是神所用的，但是这两个人要跟神走的时候，都不能留在原位，都要离开他们的本位。渔夫听到耶稣讲一句话，你要得人如得鱼，一个渔夫最重要就是打到鱼可以吃，打到鱼可以甚至可以换一点什么哈。所以他要得的本来是鱼，现在呢耶稣说你跟随我，你要得人如得鱼。哎，这个彼得有一个物质我们需要物质更上面一层的一种理想。哎，我不用一辈子这样打鱼，你知道打鱼是靠天吃饭哈，有时候整夜劳碌打不到，但是呢也就这样过，渔夫也是这样过一辈子 ，It's OK， 没有，因为我们也没有鱼吃啊。这种时代都有这种专业的人，但是彼得那个时候呢，本来就是一个很平平常常，一个就是这样子安分过日子的一个渔夫。可是当他听到耶稣的呼召说，你来跟从我，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的时候，他把他的人生的理想不是只有放在前面，他开始放到鱼以外的事情去了。啊，然后这个呢，保罗呢，他是整个是这样转一圈的哈，啊，他有事，那他当初呢很热心，他是很有名气的，什么名气呢？逼迫基督徒的事情上面，他做得很彻底。哦，你可以想象他那个样子哈，那一副样子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他那个时候真的是为神发热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基督徒信什么耶稣，说自己是神，说自己是神的儿子，因为那时候的那些法律家哈，律法家是对旧约很有研究的，这保罗是其中的一位哈，他认为这个是对于神的冒犯，所以呢他可以看着斯提凡被石头丢死，他心里可能还叫好，你可以想象他的一个心态。当一个人有热心的时候， 他就敢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。最怕的是有热心没有真知识。所以他后来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有热心不按着真知识，就是他讲他自己，他有热心，但是呢他没有真的透彻认识到他所发的热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热心。可是神很怜悯啊，神很怜悯我们，那不是他刻意的，他就走入歧途嘛。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叫好说，保罗就派你了，你去帮我们剿，就是把他剿灭掉这一群什么基督徒的。上次我不是讲过吗？有一个皇帝说，这个基督徒一出现就像什么，就像瘟疫一样，很可怕的，传，然后呢，那个也不怕死，怎么样？哈，所以呢，这个保罗等于是那个时候想要灭火，就像我们今天灭瘟疫一样哈，是这样的一个人。结果呢他遇到了耶稣，这个没有主自己出马哈，谁都劝不了的。耶稣那光一照，他就眼瞎了。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你用脚踢什么？踢刺。你用脚踢刺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自取其痛啊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事吗？其实是神的爱。所以他我们的那个经节的第一句话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这句话对我很大的一个印象。好，当我自己决定说我人生呢整个都我就交托给他了，他要怎么用我，他是我的生命的老板。好，当然讲是这样讲，我还有很多很长一段时间练习，就是跟主同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一直走到今天。好，但是这句话，保罗的这句话，主的爱激励我。我们认为什么最有动力？什么让你最有动力？是吗？不是标准答案而已哦，就是你真的思想什么对你是一个动力。我们通常说意志力，我告诉你我最没有意志力，我从小没有被锻炼过意志力，太被保护了。然后呢我绝对不敢谈意志力，牧师有，我等于灵魂，我的意志力，所以我根本不励志。有一个人前天跟我说我很容易放弃，我说我根本都没开始，所以我不用放弃。我们想一想哈，我们来想一想，什么是你的生命中的一种驱使你去做一件事情的动力？有很多种，当然爱是我们今天的标准答案了哈，就只有这个爱，因为它比死跟死一样坚强嘛，大火不能熄灭嘛。好，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，有的人可能是责任感，像老大的人，他从小就被训练成说你要担起责任，所以责任感会驱使他。有的人是什么？是他的一个兴趣，对不对？一个动力嘛，让你愿意去做的。好，有的人为了要减肥怎么样，就可以不吃，就可以运动。好，但是有的人就是不行，像我这样就是不行哈。什么是你们的动力？也是爱。对我来说，对你是爱。好，陆姊妹，你们想过？
对我来说，应该是还是一种意志力。
意志。
嗯哼。因为从根据我的经历，很多事情是需要。
是你需要咬着牙攻克己身，叫声服我。
到现在为止，不管什么事，只要我觉得这个是个事情，我一定会咬着牙把它。
如果真的是这样哈，那我就完了。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意志力。好，我知道，我们有这个过程。意志力我们，我常常说你一定要励志，有没有？这是你励志，但是呢，不见得我们能做。好 ，Aaron， 你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你人生的那种动力、驱使力是什么？动什么在推动你？
可能也是爱吧，
爱。好，那我告诉你我的标准答案就是爱，就只有这个，你不会停下来。 我今天之所以没有停下来，我之所以继续信我的主，继续跟他走，就是因为这句话的爱激励我。
因为什么？就是说出于爱尽可愿意，就是说做一些
甘心
甘心的事情。
嗯哼，是，
就是可能是我得救了之后吧，因为太知道这个恨有多难过。
嗯，
恨让自己不舒服，
是
会让自己觉得周围没有爱的时候，自己恨的时候，又以前也恨过，就以前那过去的生活，就恨的时候让自己很痛苦。
是，
可是这个爱呢，就让自己很舒服。
嗯，
包括就是说原谅他人，就是说是就不去恨别人的，自己会很舒服，
就是很顺畅，很。
所以说这个爱。能够就是说遮掩一切。
那你享受吗？
很享受。
你享受哈？有时候有一个难处哈，就是我们从小不知道什么是爱，或就像你讲的，有一种阻力，把我们那个爱呢就伤害到了，伤害到就好像不知道什么叫没有被爱过，就不晓什么叫爱。好，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那种对爱的领受呢，一定要从主来，从我们所信的主来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说父母亲的爱，父母亲有没有伤害？
有。
夫妻的爱有没有伤害？
有。
朋友之间
儿女也有。
儿女也有，对，你讲的最对。
还有友情。
友情也是，以前跟谁好的不得了，怎么样？突然间怎么样？一下就彼此就裂掉了。好，这个就让我想到，我们讲到说这些神所赐福的这种爱，是让我们很享受，就是也是我们应该人生要这样子过的。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哈，一个发生的事情，扫罗他的儿子约拿丹。约拿丹的亲友最亲密的知己大卫，哎呀，你说这个人如果这个爱不是真的从神来的爱哈，搅在一起哈，真是无解。扫罗爱他的儿子，约拿丹也爱他的父亲，这是必然的，这是自然的情深。即使你的父亲是怎么样，人家所不喜欢的怎么样，即使你知道他有很多的那个，你还是你的父亲，自然的情是割舍不了的。所以我常跟那些父子关系有问题的，我说你们宁可要复健，就是彼此要和好，好，就过去就算了，从今天开始再重新，因为那个是剪不断的，这是自然的。好，来到朋友，本来大卫其实是看约拿丹为他的主人的，因为他是王的儿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常说，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，他是这样一个主仆的关系。没有想到呢，这个约拿丹对大卫的那种爱，还有跟父子的情深，这个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。你了解这个故事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们人之跟我们人的关系，这个爱里面的病，就是不健康。所以我就说过，有时候我们是从小是没有智慧爱，也没有能源可以爱。我有一点要感谢神，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。我在家里面的人，第一个是和睦的，你很少听到我们家的人大声对话，和睦的哈。第二个，我的父亲跟我的关系非常的深厚，这是我的优越条件，就这样保了一个优越条件在背后。你不要以为保了生出来就是该这样子，他也有很多他的背景，他父亲的背景，各方面背景啊。那这是神给我的恩典，但是我仍然是在这个破碎咒诅的这个关系的里面。如果我今天没有主的话，那我就是一个朽坏的一种状态了，我可以这样讲。从小父亲溺爱我，所以以为别人都应该要溺爱我。你想想看嘛，你出去就知道到处碰壁了。好，那我就存着一个说，我不稀罕， 我也不需要你来，那我已够了哈。结果呢，心里面就很孤单哈。那个孤单又不想去跟人家亲近，这是我的。我常说我是很孤僻的哈。但是呢，就因为有神有这种爱，就这样子，即使我的心是很那个墙垣是很厚的，是很硬的。那个爱就这样那么的神圣的，那么的温柔的，那么的有能力的，就这样子浇灌流入进来。所以我说，因为他的爱激励我，因为他的爱激励彼得，激励保罗。我们知道彼得有他的软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他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人，他是一个失败的人。刚才我们讲过，保罗是一个错发热心的，等于说他到后来发现错了，我怎么打一个爱我的主耶稣呢？是吧？所以是错误的人，错误也好，失败也好，特别是彼得对耶稣的这种失败哈，啊，否认他哈，都带来一个很大的心里面的一个罪恶感。挫败感，有时候是跌下去可能就爬不起来的，啊，所以他们的背景虽然有不同的弱点，不同的致命伤，可是有同样一个问题，他们带着一个里面的愧疚跟挫败，啊，但是你知道，当耶稣再来找彼得的时候，彼得说回去打鱼吧，那个梦碎掉了，不要得人了。我他可能想说还好我那些渔具没有丢掉哈，还留在家里面，回去打鱼吧。人家都听他的，他一个 领袖你知道吗，全部就跟他走了，耶稣已经没有了哈，而且他还知道耶稣复活了，这是我百思不通的地方，一定是他的罪恶感让他很消沉，就要一这样一跌就爬不起来了，不能振作了哈。所以耶稣去问他一句话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你爱我吗？连问了三次，好，所以是爱医治了他，爱把他再挽回来。所以保罗说他的爱激励了我们，他们有一个结果都是为主寻道。在初期的基督徒他们信主的时候，他们需要有一个决心，那个时候罗马政府是逼迫基督徒的，那个尼禄，特别是尼禄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时候你看他们就是他们是犹太人，是很被好就被欺负的，几乎就是国破家亡的嘛，然后就是做人家的那种好像阶下囚一样哈，那罗马政府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这种啊，有点有类似有点民主制度的那种，就是好像也分派给他们自己的人也来服侍啊怎么样，但是就是在人在下面，就好像当初台湾在日本政府的啊这个管理下面类似这样子哈，就是一个有点像战败国一样，一个小小的一群人哈，啊，我怎么讲到这里，我想我在讲什么，
哈，彼得和那个
哦，我说那个时候的基督徒，当彼得、保罗去传开，然后传了福音，然后教会建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信主的人哈，不是像我们今天传福音说你来呀，你有喜乐，你有平安。当然，这个是圣经讲我们有喜乐平安。你来呀，你知道吗？信主有多大的福气呀！你来呀，你祷告，你神就听你的祷告。我相信那时候的传福音不是这样子的，那时候传福音是说我只要罪得赦免，神接纳我成为神的儿女，我就视死如归了。什么意思？那个时候的聚会不能在一个公开的地方，你知道那个鱼啊，有一条鱼的那个里面就是一个暗号，一种暗号，说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在哪里聚会，你看到这个就是在那里，但这个外面的人不知道，就像我们今天社区出去的人今天要有密码一样，哦，他们有时候躲在那个墓园里面，墓窟里面，躲在一个很人家看不到的隐秘的地方聚会。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一信主呢，他的最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智，你讲到心智， 他可能还没有开始学习怎么样领受主的爱，也还没有学习怎么样去享受主的爱，那他却有个心智，我知道我这一信下去的话，我可能命就没了。他们逼迫基督徒嘛，哈，不跟我们今天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有点类似中国的情况，就是政府已经在对于这个基督徒有一种不一样的待遇了，可以这样讲，等不同的看法跟待遇有成见，然后要想要打压了，哈，那我还愿意这样子，在这种情况下面信主的话，事实上我是很佩服的。我二十几年前刚刚到中国的时候，我对于那边带着一个十字架的基督徒，我特别佩服。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敢说我是基督徒，真的。那个时候哈，甚至你私下信，因为我曾经碰到过，我用那个福音广播电台那个哈，就是我用那个福音广播，我那时候做福音广播的时候，曾经碰到一个家里面有三个都在同时在听节目，可是三个都不知道他们彼此在听，家里面爸爸、女儿两个女儿在听，爸爸也在听，他们都自己分开在房间听偷听，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信主的，所以我对于特别那些能够挂一个十字架，他们怎么得到？我那时候也不通常了，能够挂在家里或挂在颈子上。当然，我不说我们要把它当作装饰品，但是我真的是很佩服，因为那是一个什么被人家歧视的记号。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就是这样，啊，所以到一个地步。保罗跟彼得从他们的失败、他们的挫败、他们的错误扭转过来的时候，他们真正对准他们原来认识主跟主的方向，那个标杆、那个目标，他们走到一个地步，殉道，下一步是什么？目标就到了嘛，就跟主在一起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跟主在一起了，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，然后跟那个隔壁那个强盗说，你今天就跟我在乐园里面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好，哦，好，那我今天就提到说因为他的爱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说我立志要爱主，我鞭策我自己要爱主，我要用什么来爱主，哈，你不可行。因为呢，这种能够到跟主走到最高峰，就好像神带着你说，来，你跟我来，我们爬到山上去，哈，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他儿子那个山去，哎呀，在那里亚伯拉罕哪里知道他在那里要成为信心之父，好，那是个最高峰。所以呢，这个爱，我们一定要被爱激励。那是到底什么样的爱？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些经节，从我们的过去的体验，可以再一次的复习说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。跟死一样刚强坚强，是不能被熄灭的一种爱。好，我但愿，我祷告，但愿神的爱就这样来激励我们，来充满我们，来浇灌我们。好，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知道哪里有爱，而且我们可以得到这种爱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里。好，那下一次我们继续哈。
其实相比中国大陆这个现在。